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6月1号啊，周一下午的5:1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那么今天呢，李进又准备了很多啊，大家值得关注的跟汽车呀、科技相关的消息啊。那我们节目呢是现场直播，全程开放热线电话，当然短信平台呢也为您打开着哈。那您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那个针对我们讨论的一些话题想参与啊，您有想发表的看法的话，我们随时都非常欢迎。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呢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啊，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然后跟您一起互动。好，李进，今天我看新闻消息挺多的啊，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啊，也是跟华人相关的，就是一个华裔的司机啊，开着大卡车，居然在高速公路上面对着明显的这个叫做什么减速路障，他不停车啊，然后直接发生了这个导致致命的车祸啊。那这个消息您怎么看？
看到这个也非常非常非常伤心哈，因为咱们在前几期节目也都报道过，就是美国政府呢，特别是交通部啊，现在就是大力这个取缔这种以前呢这是非法移民，对不对？来美国，而且呢特别是不讲英文的，这些非法移民竟然得到了这个商业驾照。那前两次呢都是那个印度裔的，
是
他的这个司机，他们当时是开的这个18轮卡车哈，就造成严重事故。但这次呢，一位就是华人的这个司机啊，
他
开的
是不是非法移民啊？他是公民，
他是公民，
对对对，
是
他开什么车？
也是组建过来的，对不对？他开的不是卡车，他开的是一个旅游大巴。
旅游大巴，
那当时呢，他们这架车呢，就是在 Virginia I-95的这个 Interstate 啊，在那儿开车，而且呢是凌晨2:30左右。结果呢，前面你说凌晨2:30左右，当时呢就在这个公路上就有施工，那变成我看一下那个照片，两条线，它就是两条车道，不是像咱们平时这个什么4条车道啊，在湾区，对不对？
对。
但实际上你开，比如说80号公路去 Sacramento 有一段，它就变成是2条车道，啊，那这你他当时呢，这两条变一条呢，大家都要 slow down 嘛，对不对？
嗯哼。
就很可悲的，就是他当时呢，可能打迷糊啊也好，那这个大巴呢就根本是没有减速哈，因为。调查人员当时没有看到，就是他们调查一下这个大巴没有任何减速的这个迹象，就直接撞上前面的已经慢下来的车，造成连环撞啊，大概是一共撞了6辆车在他前面。那6辆车呢，但是就是造成5人当场死亡。第一辆车他撞上的就是一个 Chevrolet Suburban， 大家知道是一个大的 SUV 哈。Chevrolet 的 Suburban， 但是你再大的 SUV 比起大巴来讲呢，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嘛，对不对？所以开车的是一位25岁的年轻女士啊，就是当场死亡。然后呢，她的车在被撞到前面，另外一架是 Acura 的 Acura， 就是 Honda 的 Acura， 的一个compact SUV。可能是这个什么 CRV 啊，或者是 HRV 啊之类的，车上呢坐着1家4口啊，他们当时呢也是赶路啊，去他们的一个亲戚家，准备参加一个家庭的婚礼，是往南卡州去参加一个家庭婚礼，希望第二天就到。他们而且呢车里边装满了各种自制的点心，就是为了这个婚礼用的。他们这个1家4口呢，夫妻两个呢是2008年从这个摩尔多瓦移民美国， 那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分别是这个丈夫是护士，然后他的妻子是发型师哈，然后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是13岁的姐姐 Emily， 还有一个7岁的这个弟弟是马克。
嗯，
那这一撞，这个汉德这架车当时就马上起火，那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从车里逃出来，因为人已经差不多撞的已经全都失去啊意识了嘛。对啊，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悲剧。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48岁的，他姓董先生呢，他仅受轻伤，因为他那个坐大巴的这比较高一点嘛。
嗯哼，
但是呢他呢竟然也不会讲英文，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是这一个新闻哈，引发很大社会关注哈和讨论的点。就是按理来说，不管你的移民身份是什么，你作为卡车司机，你需要有基本的
商业司机，对
啊，对，商业卡车司机啊，商业驾照司机，你需要有基本的英文沟通能力，还有道路这个，因为你得有英文的识别路标的能力，是不是？
是，
所以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吗？
那么说吧，至少就是说，他的这个事故呢，和上次我们报道的那个另外那个印度裔的那个稍不一样，印度裔呢，他是在一个不准做 U-turn 的这个，他是从中间隔离带那个地方哈，人家已经讲明白 authorized vehicles only， 他还是在那转，那后边的车就撞上。你说他看得明白也好，他不明白也好，他当时那就是以身试法了，对不对？他就要那么转。那些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李进，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高速公路上不管是哪儿都不能 U-turn 吧？有能 U-turn 的高速公路吗？
没有，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哈。对。那就而且呢就是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些高速公路啊，它中间的这个隔离段会有一个地方是专门给执法人员警车啊 highway patrol 啊，因为他们有时候比如说我要追一个逃犯在对面的这个道路上，你总不能说我从下一个 freeway 出口我在那个什么、
哦、
对不对呀、yeah. 所以呢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就是直接从那个中间隔离段一般都是就凹下去啊，或者是有草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位华人司机呢，我觉得很悲剧的就是我相信他可能当时是不是疲劳啊还是怎么样，
有可能，
因为他根本没有刹车，
是
呀，所以呢当时一定是或者那么说吧，或者是疲劳，那假如是在刷手机那就更不可思议，更不可原谅了，对不对？
对，一般来说这种前方道路施工也会设置一些路牌、路标、路障，是不是？它也会应该有一些提示吧、这个、
应该是的，他们都会把这个什么，就是在前面比如说1000英尺或者多少，就给你放一个路牌说前面有路况，是吧？
对
啊，这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你必须，你作为一个司机，你就算没有，你看这车都已经慢下来的话呢，你肯定要 slow down， 但是他呢很明显的是没有减速哈、啊
嗯、
非常非常可悲吧。这样
是好，关于这个案件其实我们在4点钟的时候开头有跟大家去进行了一个这个新闻的报道啊、
嗯、
当时我还问听众我说其实这个案件的核心哈、啊、就是说它无关族裔，因为有些媒体在炒作族裔问题啊，又说什么是不是川普政府针对华人怎么样，其实完全
没
有，没
有，对、
哎、它是针对说你作为一个商业卡车司机、
嗯、
你什么样的资格能拿驾照，不会英文这是这个不符合基本标准嘛，是吧？
对。
那然后我就问大家说是不是对于这个标准大家是不是认同啊、大概十几个人发短信说都是认同的啊。
是。
哎，那不知道大家哈，就是现在5点嘛，可能又是有不同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您发短信啊到961961告诉我们。同时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呢，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向李进提问啊，888-275-1628。我看线上有位施女士在等待啊，我们先来接一下电话。施女士您好。
Hello， 你好，能听见吗？
哎，能，石女士，请说。
啊，谢谢。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辆很老的车，是2006年的那个 Toyota Highlander。那这个车呢，就是因为放着很少开，所以我就是每个礼拜开，就是不想让那个电池那个漏光了。然后就前两天开的时候，就忽然发现，就是加油门的时候，它那个噪音一下就特别响。然后我油门放掉，那个噪音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啥问题，就是那个踩油门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像人家那个跑车那种声音，就是特别响。
您觉得那个声音是当然车子就是说长段时间或者开的比较少哈，你说
对的，开的比较少，
当然有可能造成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呢在电话上很难判断是哪一种声音哈，就说你踩油的时候呢、那个声音才大，对不对？不踩油声音就少。
对的，
小。那就说呢，一般来说呢，我再问一下，您的那个车是行驶了多少里？
里数倒是不是很高的，好像是12万左右吧。
12万，那是您再讲一下是什么牌子的车
？Toyota Highlander。
Highlander，OK，、okay, 好、是哪一年的？
2006。
啊，好，
那
就说、
李进，我在这打断一下哈，因为咱们到了休息的时候，要不要买回来再解？
好的，
好不
好？
好
的，
好，请稍后。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刚才这位听众朋友问他的这个叫做什么 Toyota Highlander 是不是？
是，对，
2006年的12万迈啊、为什么一踩油门就有这个声音呢？
因为车子是移动的时候才有这个声音哈，所以呢，基本上我大概能总结的有三个因素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前轮的轮胎它可能有些不那么 even 吧，啊，这是一个情况。但是这种事情呢，一般来说，施女士的车子只是不经常开，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假如停得太久啊，轮胎会有一个他们叫 flat spot， 就是说某一块你停在那个地方停久了，它会变得比较平一点，这是橡胶老化嘛。经常多开一下，同时检查一下你的轮胎的气压，看看是不是正确啊。第二个原因呢，是前轮的轮轴的那个轴承，这个轴承呢，它会磨损，而且它。施女士的车已经12万里了嘛，对不对？12万里呢，轴承磨损的时候呢，就是开的越快，它的这个声音越高。一般都是那种 rumbling 的那声音，那种哈。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车的前轮的那个驱动轴的两端各有一个我们叫做 CV joint， 有点像是那个轴。他们叫球节，球是足球的球，节是关节的节，球节就有点像你的手腕一样，因为你的前面那个驱动杆嘛，那个前轮上下左右都要动，对不对？
对。
而发动机本身动不了，波速那个变速箱也动不了，所以它必须要靠一个这个连杆，然后这个杆上面有一个这种球节，它可以有点像你手腕一样啊，就360度的这样转动。那这个呢，假如是磨损的话，也会造成这种声音，特别是你的方向盘扭的比较打到尽头的时候。但是现在你 freeway 开车，这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说我还是说了这个原因，但是呢，可以测试一下，就是你方向盘打到尽的时候，不管左端还是右端，你假如听到这种咔咔咔咔的声音，一般都是这个球节。但是心里是说在高速公路上驾驶，你不可能把轮胎打到一边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前边的两个原因，还有一个最后的原因就是可能要检查一下这个前面的传动皮带，这个俗话叫 fan belt 或者叫 drive belt， 这两个地方需要检查，看看有没有磨损呀，这些。其实施女士就要请修车师傅跟着他坐一下那车，他们大概就很容易判断。
好，谢谢李进的建议啊，给这个施女士修车检查提供了一个方向哈，但是具体的还真得找修车师傅来检修一下啊。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也有关于车的问题哈，自己不确定该怎么弄哈，想听一些建议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啊。请李进帮您判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啊，您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好，下面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啊，讲到这个很不幸的事故。
所以这个事故呢，就是 其实李进在搜寻相关资料的时候呢，
嗯，
我就无意中又搜寻了一个一年前发生的另一起事故。
哦，
这两起事故也是，它是在纽约州，也是东岸哈，在90号公路，是去年8月22号发生，大概不到一年前哈，同样也是一个华人司机。
嗯哼，
结果那个他呢，不是说，怎么说呢？这个倒不是说他撞了这个车哈。就他就是突然间呢，司机驾驶分心，导致这个大巴呢就突然间偏离车道，就是驶入这个高速公路中央分离隔带，但是他又打方向盘想纠正，结果呢这个巴士就是又越过车道，然后在另外一侧的路肩翻滚，坠入一些沟渠，这车就翻了。
哎呦
呀！当时呢，造成5名乘客丧生，都是游客，然后上边就54名的这个乘客，至少24人受伤。那这个，丧生的5名乘客，据说有3名是中国大陆的游客，另外一个是来自印度和菲律宾啊，这些啊乘客真的也是非常不幸，非常不幸。
所以
他呢也是，结果呢也是在。就是出庭的时候，他也需要中文翻译，也是英文欠缺哈。但是他并不是非法移民啊，他也是有身份的。但是还是，咱们还是同一句话，就说你当50几个人的这个生命是你在掌握之中，对不对？
是，必须要有更严格的一个约束和标准，是不是？
是，
就是可能原来这些标准就在哈，包括对语言能力的要求，你驾驶能力是一方面，你的语言沟通，对道路规则的理解，可能就是原来那个执法并没有那么严格，或者说这个流程有一些漏洞。但是这样的车祸的悲剧发生哈，就是让人们更加重视吧。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等一会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就是什么时段开车比较危险哈，那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小心一些哈。李进也有些建议，但是在这之前呢，先接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刘女士在线上等我们，您好，刘女士，有什么能帮您的？
哎，刘女士。
主持人好，李进好，我想问一下李进，我有一部车子，它显示没有 boundary 了，那个屏幕上。然后确实没有 boundary 了，我就给它换了，换了新的 boundary，然后它那个屏幕上的那个显示还在，没有自动把它 move 掉，那有问题吗？还是我怎么样
？OK， 那就可能不单只是 battery， 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那个你要检查一下那个发电机，因为你的电池坏了之后哈，那个。然后他那灯仍然亮，那就需要你请修车师傅帮你检查一下发电机。
好，那请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发电机有问题是不是？
是的，有可能。您的车是什么车啊？
是 BMW 老了
啊，
真是发电机有问题。
OK，
但是我也是开，就是一开着也没问题，我就换了这个新电池。
啊，
开着没问题，但是它那个灯它就是不自动起，自动没有。
Okay， 好，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您换了一个那个电池嘛，对不对？照道理电池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假如它发电机有点问题的话呢，你那个新的电池会开一段时间可能就没电了，因为它充电呢是要靠那个发电机。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职业修车师傅他用他那个电子设备一测就知道。你电池也好，还是发电机，还是或者其他的电器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导致这个电池灯亮哈？电池灯亮有的时候可能是发电机那个告警灯亮。
我想问一下你，你们广告说的那个王师傅，他那里
可以
修这个车吗？
绝对可以呀，没问题，我们也会推荐您去王师傅那块。
好，麻烦你给我个地址。
他是850号北石街。
请这位朋友，您可以发个短信到961961，我们在后台直接回复您，
哎、
好不好？
正在开车可能麻烦。
对，正在开车，对，等一会儿您就发个短信到961961，我们就有您的手机号了嘛，然后直接把这个王师傅的信息发给你，好不好？哎，其他朋友也是有问题，有什么疑问都发短信到961961。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刚才我们从这个车祸哈讲到，就是说，很多是它虽然他们是大车哈，但是很多发生在这个夜晚的时段，比如说这个凌晨或者是半夜哈，所以也让大家不免就注意到说，一天当中到底什么时段开车比较危险啊？是这种深夜吗？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己就是在开车上路的时候注意的呢？
好，这个问题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哈，咱们这里呢，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一个保险公司的数据，那这个是非常实打实的，对不对？
哎，
保险公司因为他要赔钱呢，所以呢，每一个交通事故啊，保险公司他们都会非常慎密的分析，而且总结，所以有时候咱们说那个测试这个汽车碰撞，这个防止受伤的，其中就是一个就是美国的高速交通公路安全管理局嘛 ,NHTSA, 另外一个就是 IIHS, 就是 Insurance Institute of, 这个什么Insurance Institute of America, 就是它是由保险公司来设立的一个测试汽车安全这个性能哈。那根据这间保险公司叫什么，它叫水星保险，叫 Mercury Insurance。然后呢，他们发现呢，大多数车祸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下午3点到3点10分之间。
啊？哦，
下午三点到三点。
我以为这是一个不是叫什么 low traffic hour, 对吧？
对，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什么尖峰时段，然后可能车流量没那么多，怎么会发生在这个时段呢？
他就是说，这个三点钟的时候呢，就是学校下课。
哦。
啊。这个家长要去接小孩啊等等等啊。同时呢就是说很多 early bird, 他的这些上班，有的人知道他早上6-7点上班。
嗯哼。
然后他的是3点钟下班。
哦，是。
啊，这种哈。这是指大多数车祸指 weekdays 发生在3点到3点10分之间。
哦。
但是呢。
周末也不一样吗？
周末也不一样，但是呢他是车祸。但是造成伤亡的事故则发生在下午4点到4点10分之间。
哦。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
对呀、啊。
造成伤亡。
是为什么？
有碰撞。大概就是说下午4点多的时候，那些碰撞事故的可能那个车辆的速度增加，就是大家那时候真正开始下班了嘛，对不对？
嗯。
3点钟开始 ,4点钟的时候，很多高速公路上的这个车的速度就当然是更加高一些。
好，
这是指 weekdays, 但是周末呢，这个时间段呢就转到什么时候呢？转到中午12点左右。
嗯，中午12点
左右，对。
哦，那是周末大家出去吃饭的时间是吧？
可能是吧，这只是
忙了一周了，不想在家煮了，出去吃一顿。
嗯，
但是开车要小心。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说大部分的车祸都发生在离家。很近的这个
好像15英里还是，对，我也看过，
是不是
那个报道？是的，
对对。然后就说越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越在自己熟悉的安全范区、熟悉的舒适区内吧，大家可能越容易放松警惕啊，或者是分心了，或者怎么样，哎，反倒更容易发生车祸。而那种不熟悉的路段呢，因为你本来就格外的紧张和小心，反而就是不太容易出事啊。
是。
哎，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吧，就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朋友也都是开车在路上嘛，真的是安全第一位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想到就是去年不是应该是7月份吧，开始有新法规嘛，就是对于加州的这个分心驾驶有了更严格的要求。以前我记得以前我还采访过这个圣塔克拉拉的这个交通法官林法官嘛。
是。
他说就是红灯的时候，就以前早期是红灯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对吧？但是现在就是说最新的去年的那个法规是你 anytime, 你只要这个你的轮子是这个启动的啊，你是开车在路上的、你的手按照法律的要求你是不能去碰手机的。你可以，他说你可以用蓝牙耳机接电话，但是你的手就是不能离开去滑手机。
是。
你如果一旦这么做的话被视为就是交通违规了，那警察抓住就可以罚款。
是。
那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吧，就是当然提醒我们不要触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就是交通安全，是吧？
是，
有时候一秒钟的疏忽就带来一辈子，
就像咱们讲这个大巴司机，对不对？假如你说正在开的时候，那说时迟那是快，可以刷手机或者怎么样，哟，前边车又刚刚慢下来，那这是最要命的时候。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真的是有时候车祸呀，这事故就是一瞬间哈。提醒大家专心开车哈，安全上路，平安到家，是吧？好，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也特别就是感谢啊，就是现在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那最近呢，有一位就是家住圣荷西的王女士，她最近呢，给她家里的这个 Toyota Camry 找到了一个新去处啊，就是给了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哈、啊。这个电车呢，其实以前她给王女士给她女儿开啊，也是他们家用了很多年了啊。但是现在呢，想要处理掉这台车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李静也知道，加州是不是有政府回收旧车的项目嘛，是吧？
是，
有些市政府也有，能领现金，我觉得很低，好像也就1000块，是不是？但是王女士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因为她觉得把车子就给了政府，政府也就是拆解卖废铁啊，她觉得很可惜吧。她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爱惜她的新主人，希望她能继续上路，因为这车还是可以有它的价值的嘛。所以她就王女士在她的同事介绍之下哈，她知道哎，我们希望之声有捐车服务，而且呢很顺利很方便，不需要费什么心啊。然后呢，最终呢，王女士就把车交给我们了。我们呢就是希望之声的捐车服务人员啊，也是非常的专业啊。接到她之后，把她给她打理得很好，然后呢，处理完之后又帮她找到了第二个主人。
是，
哎，而且呢，就是王女士捐车给我们，这个车售卖出去啊，王女士能获得相应的一个全额的联邦抵税啊，所以对王女士来说，真的是获得了比前一个选择更好的一个结果，是吧？就是不是给政府领一个很低的金额，然后最后车子报废了，很可惜哈。哎，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也一方面是感谢王女士，也感谢所有像王女士一样捐车支持我们的朋友。那同时也呼吁其他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家里有这样的车闲置不用的啊，也可以考虑捐给我们。那除了在湾区之外呢，我们希望之声现在也承接南加州洛杉矶周边地区的捐车。
是的，
如果您家有亲朋好友啊想捐呢，或者您说我现在暂时不捐啊，但是有二手车想卖，我们也有这个业务啊，都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我们的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哎，或者您说我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啊，发个短信说捐车两个字到961961，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哈、啊、也会后台回复您，打电话给您，好不好？哎，好，谢谢大家了，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的问题哈，随时随地发短信到961961，或者打热线啊888-275-1628。好，那么下面我们知道今天哈，这个美伊和谈出了点问题，伊朗单方面说不谈了啊，要什么封霍尔木兹海峡，结果今天油价涨了7个点，是吧？然后呢，那个我今天看到李静也准备跟大家分享说，有些人嫌皮卡车贵嘛，因为用油多，或者 SUV 都开小轿车了哈，这是一方面。但是有另外一个让我很惊讶的就是，怎么因为这个原因连机油都缺呢？这个中间有什么联系？现在缺机油缺到什么程度
呀？是这样子，这个我也是这次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哈。就是中东，你知道它几个主要的产油国家，
嗯，
他们实际上还提供了什么呢？就是除了那个石油，我们做汽车保养用的机油哈，它呢甚至包括合成机油，它实际上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油那部分哈，是从这个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据说呢，在中东他们好像是提供了差不多所有机油用的那种油的，好像一大半啊，还是怎么样？现在呢，那个伊朗呢，就说他这个像中东的那些其他的那些国家，像阿联酋啊、库威啊等等，就说呢，他们的导弹呢，炸了一个那种专门生产这种油的这个工厂，立刻就造成它的那个输出啊，
嗯，
专门给造机油的这些做的这些最基本的这种燃油，不是燃油，就是这种油，
嗯，
产量立马降了一半，工厂被砸了嘛。
哇哦
呀，所以呢据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些 4S 店啊，就是 dealer 哈、这个代理商呢，他们现在就马上已经被，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那个机油也是油，比如说我是丰田的这个代理商，那丰田是向我提供这个油嘛，对不对？
嗯哼。
啊，丰田马上就说，哎，这个我们现在要开始有点怎么说啊，控制这个能够给你多少油。
真的啊，这么严
重。啊，真的。对。日产表示呢，根据5月21号生效的新配给制度哈、这个经销商将获得他们这叫什么 5W30 的机油，是去年供应量的 30%， 70%、就是 cut 30哈。然后呢 ,0W 到20的机油呢是去年供应量的 55%。你想那就是 cut 一半。
哦。
呀，就已经，我一看哟，我都看傻眼了。这个呢可能当然从一定的观点来讲呢，是因为开电动车嘛，根本它没有这个机油要更换嘛。但是呢另外丰田哈 ,4 月30号发给他所有的这个 service 和这个 parts department 的这个备忘录指出呢，由于这个全球的这个问题哈，面临的这个生产和物流的限制，丰田的供应商呢，它是 ExxonMobil， 在满足原厂丰田既有 0W 到8和 0W 到16的需求方面呢，可能面临挑战。你看说这话说的蛮含蓄的哈，面临挑战。所以呢
就是有问题了是吧，
就是有问题了。
嗯，哎，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最近有没有去换机油的，是这么回事吗？有没有没换到机油啊、觉得感受到机油短缺的这个困难了呢？或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自己去超市啊或者是什么 O'Reilly 这种店去买啊，那你有看到这个货架上机油短缺吗？啊，如果有的话发个短信一给我们到961961、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发个二啊，让我们也了解一下现在到底市场的一个状况哈、那现在我们诶有一位马里兰州的张先生打热线进来了哈。诶张先生你好。
诶你好啊。
谢谢您远道赶来。诶有什么能帮您呢？
我有一部就是那个2015年的 Toyota Venza， 大概现在是10万零5千迈吧。问题是踩油门的时候就没问题，但是收油的时候就发觉有一个声音，就有这个声音出来，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奇怪，是不是那个油管松了还是其他的问题？
您说是收油的时候就听到嘣嘣嘣嘣这种声音是吗？
他也不是嘣嘣，就是是啥
哦，
就好像是刷那种声音。
OK， 要是这样收油的话呢，这可能和发动机没有关系，但是可能需要您查一下您的这个四个轮胎和，就是好像是和轮胎有关系，因为你那个车啊一慢下来，你收油嘛，对不对？你一慢下来的时候呢，那个车的那个重量啊，就开始从后轮去向前轮，就像咱们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候你前轮有些什么问题会暴露出来，那个声音就有点像噔噔噔噔这种，当然也可能和发动机舱有关，但是呢，咱们在电台上也听不到那个声音，也没有具体知道那个声音是前后还是怎么，我相信是在前面，对不对？
嗯，
张先生还是最好请一个修车师傅帮您诊断一下。但是我的初步的判断呢，就是当您一这个松油的时候，你的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车的重量重心是往前移，会造成前面的比如说您的悬挂系统啊，您的刹车啊，您的像咱们第一个听众问的那个，就是车轮的那个轮轴的这个轴承啊，都有可能产生噪音。所以呢请张先生去在这方面检查一下。
也谢谢张先生啊，远道打个电话过来哈。那其他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这你看，所以鼓励大家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啊，就没有地域限制了，不光是在湾区能听到哈，就全美国都能听到。我们的网站是 FM961.net。哎，李静，刚才我问有没有朋友遇到缺机油的问题，刚才就有一个朋友说是有。
哦、真的、
对，哎，这位朋友，您在哪个城市或者什么地方遇到的，方不方便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然后另外尾号5959的朋友发短信到961961反馈说，他说订阅李进， 对于发证的机构，他指咱们说这个就是不会英文的卡车司机造成致命车祸嘛，他说应该进行法律上的诉讼。从间接意义上说啊，发证的这个 DMV 也是过失杀人司机的共谋。哎，这位朋友觉得他们也有责任哈。
是。
对，因为你作为审核的机构，对吧？你应该有责任去确认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了，才给他发证，不然呢，真的就是
是
有过失。
对，这个川普政府正在跟，比如像好几个这种兰州的 DMV 啊，现在就是互相之间指责嘛，
就包括加州嘛。
对，他就说联邦政府你是给他公卡，但是呢，联邦政府就说公卡是公卡，没有说公卡就自动可以变成一个商业驾照嘛，对不对？商业驾照你还是需要这个，但是据说现在这个交通部啊，正在好像和这个什么和这个移民局啊，正在就是大力就是调查和取消有这种证件的人。
对，加州现在是取消了13000多张吧。然后呢，那还有更多的需要审查。那因为之前这个加州不合规的操作哈，联邦政府说要罚款啊，不是罚款呢，暂停联邦拨款啊。
是。
所以这个双方的这种争执，但我觉得争执是好事，为了让这个规矩更严格，那也就是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嘛，是吧？
是。
好，那节目到这儿呢，也就时间快到了哈，最后30秒，看李健还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
没有什么，原来我想讲一下那个 Amazon 的那个火箭突然间在测试的时候在爆炸，这个非常可惜，咱们这里也是还好没有人受伤，我们也希望这个 Amazon 可以尽快啊，这个蓝色起源把他们的火箭搞起来，这样美国就除了马斯克的 SpaceX 还有 Amazon 的这个Blue Origin 蓝色起源都是在这个太空领域最有力的竞争。
是，哎，顺便说一下，除了咱们周一5点啊，现在周四6点也增加了李进的这个汽车节目啊，和邓梅搭档的啊，大家如果听不够啊，周四的6点钟继续收听。好，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